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这个我们要参观啊。另外呢，成都市内呢，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阳宫啊、杜甫草堂，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之行呢，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咱们言归正传。老话说得好啊，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管你是爱好历史还是关心现实，一旦坐上官，好像呢就离贪污腐化不远了。从历史上看啊，如果这官场吏治贪墨成风，对一个王朝来说呢，实在是个危险信号。有鉴于此，历朝历代皇帝至少在表现上是严厉打击收贿受贿的行为。比如在朱元璋时代，如果一个官员贪污超过60两白银以上，就会被处以剥皮食草的严酷刑罚。即便如此，大明朝的贪污受贿之风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正所谓挨个剥皮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剥一个铁定是有漏网的。面对这个如此严厉的铁拳啊，聪明的官员和行贿人就换了一种方式进行利益交换。什么真金白银、香车美女，不仅俗，而且处处呢透着一个俗字，还要冒非常高的风险，弄不好呢就要掉脑袋。官老爷们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读书人，送点名人字画、周鼎宋词，既符合读书人的气质，也免遭收贿受贿的罪名。而且呢，这玩意儿啊，真伪难辨，价值还有非常大的弹性，变现手段又多还隐蔽，简直呢是赢麻了。因此呢，这种不爱金银爱字画的行为也被人们呢称之为雅贿。那么这种曲线发家、迂回致富的行为从什么时候有呢？背后有哪些故事呢？今儿啊，咱就聊聊这个。众所周知，腐败自古有之，朝廷一边打贪腐，但是呢，又利用贪腐控制官吏，这种手段层出不穷。官吏贪腐的方式也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到了明代呢，太祖朱元璋怎么对待贪官污吏就不用说了，明律当中明文规定，贪污一贯以下叫杖70，50贯杖100，留2500里。当然了，如此严厉的打击贪污，是不是为了大明的老百姓，还是为了朱家的私帑，就不知道了。至少表面上，朱元璋惩贪治贪的力度前所未有，如此严刑峻法，就让官员们在伸手的时候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银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当然了，洪武时代靠着太祖爷的天威和雷霆手段，各级官吏手脚还算老实。随着朱重八一挂，当初的法令就逐渐废弛，即使上面有心禁贪惩贪，下面执行也有所松懈。不过太祖爷死是死了，这大明律毕竟还在。有鉴于洪武时代前辈们血淋淋的教训，后来的官员们即使收贿受贿，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撑腰，也不敢太过招摇过市、明目张胆。因此呢，大部分关系不硬、后台过软的大明官吏就必须找到更为隐蔽的方式捞油水。随着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复苏，大明上上下下兴起了奢靡享乐之风，对雅的追求就逐渐成了各层官员之间的普遍现象。什么雅玩、雅游、雅集现象十分普遍，正好呢，这种大明官场的追求风雅之风给嗷嗷待哺的官员们提供了新角度，开拓了新视野，增加了新手段。在明代文人观念中，收藏名人字画、珍奇古玩太正常、太普遍了，因此聪明的行贿者也会审时度势，投其所好，在行贿的手段上动心思，雅贿现象就由此产生。明代的成化年间，南安府知府张弼写的一手漂亮的草书，随便写一张拿到外边就能卖一大笔钱。这天张弼有位官居布政使的朋友要进京办事，就特意呢来到张府，请张大人呢写了一小箱子的书法作品。可见呢，拿他张大人的墨宝送礼这事儿呢就八九不离十。嘉靖年间，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他和儿子严世蕃都雅好书画， 于是呢，下面的人投其所好。据说等到后来，他们俩被抄家的时候，共抄出古砚十六方、古今善本2600多本、古今名家的墨刻法帖358轴、古今名画手卷册页3201轴，其中呢就包括阎立本、宋徽宗、苏轼的画作。这些东西都是每一件拿出来价值连城的宝贝。有拿名人字画雅会办事的，也偶有官员杜绝这种擦边违纪行为。明朝天启年间的施邦耀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大人一身正气，廉洁自律，不过呢他就是有个爱好，平时喜欢游山玩水。在就任四川安察使的时候呢，有人劝他啊要去游览峨眉山。施大人考虑一番之后说，我作为安察使要去游览峨眉山，这个消息传出去，一方面呢会给奉承讨好我的人机会，二来呢耗费百姓的财力物力，还是不去为好。后来他又从福建赴京任职，下面老下属就准备送他一幅墨竹，并且说呢，领导您即将离京赴任了，咱们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了，我送您这幅画就是因为太敬仰您的为人了啊，您收给他做个纪念吧。施大人一口回绝，不行，我即将离任啊，这个赴京畿任职，今天要是收了这幅画，消息传出去，就是向世人宣告我开了可遇之门，日后有人再求救于我，我该如何应付。当然了，即便有施大人这样廉洁自律感动大明的清官，那也是大明官场上的异类。施大人管得了自己的手，管得了同僚的手吗？大明还是在上下一心的雅会中走向末日。崇祯十七年，事必躬亲，出了事就甩锅的朱由检在眉山上吊，消息传来，临时镇守东长安门的施邦耀一看大势已去，命仆人买来砒霜，喝着酒吞服而亡，也算是对大明殉节。只不过大明凉了，江山不过是从姓朱改成了姓爱新觉罗，这雅会的传统被入关的大清完美的继承下来，一切该怎么来还怎么来。乾隆年间，两淮的盐业是大清帝国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当时朝廷呢，对这个盐业的管理，一般来说呢，会设盐政大臣和盐运使两个。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啊，都是最肥的肥缺。乾隆年间的两淮盐政大臣，一个呢叫高恒，一个叫普福，这两位呢都是满族的勋贵，金银珠宝、香车美女什么的见多了，俩人都觉得这玩意儿太俗，不约而同的呢都喜欢古董。而同一个单位的盐运使卢建增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古代的书画碑帖，不论古今，就实际价值来说啊，书画碑帖比普通的古董金银玉器那高到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这么看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官老爷不爱钱，就怕官老爷没爱好。这几位的爱好既然知道了，那就等着下面孝敬的盐商们自然就有了目标了。盐商们可能自己识货不多，没关系啊，就这个高价请来懂行的人，什么商鼎周仪啊，什么叫钧瓷汝瓷啊，鉴定好了一件一件的送给三位大人。有一次呢，一个姓汪的商人投其所好，将汉末蔡邕的十金墨迹送给了卢大人。不过呢，这姓汪的是用尽了坑蒙拐骗的手段才得来的这件宝贝，而此物的原主人敢怒不敢言。后来他考上了进士，联合御史检举盐政腐败，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上面乾隆爷也是一位骨灰级古董字画收藏爱好者，一听说这几个手里有不少宝贝，赶紧派心腹傅恒下来调查，仅仅在卢建增身上就抄出了蔡邕的十经墨迹和宋人临摹的仙山楼阁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三件稀世珍宝。乾隆这一下不仅惩治了两淮盐业的大贪，还把这些宝贝呢收入大内，那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到了这个晚清时期啊，这种雅会之风更是盛行，甚至京城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店发展成了专门行贿受贿的尖客。相传1881年春，胡雪岩进京处理向洋人借债的相关事宜，只要朝廷点头就能借到300万两白银的军费。而这事儿成不成，最关键是打点好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宝军。胡雪岩跟宝军不熟，贸然前往就有可能吃闭门羹。为了稳妥起见，胡雪岩呢四处打听，找到了一条曲线孝敬的路子。胡雪岩托人打听得知啊，宝军府中呢挂了一幅唐伯虎的看泉听风图，接着呢就到琉璃厂啊，这个找到一位呢与宝军很熟的古董店老板，表示呢想用3万两银子买这个看泉听风图。消息呢传到宝军这儿，这个老油条自然懂得不能再懂了，于是就把这画呢卖给了胡雪岩。接着呢，胡雪岩又将花重金购得的这幅画完璧归赵，原封不动的还给了宝军。如此一番操作下来，胡雪岩想办事儿不成，这个都难啊。 看咱们这个老祖宗那儿用名人字画、古玩玉器，把行贿这种原本见不得人的行为包装的清新脱俗，不得不说呢，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晶。只不过呢，所有这些附庸风雅的本质都是权力的寻租，这些智慧用在这儿几千年，也只能是让人一声叹息了。好了，关于咱老祖宗雅慧的故事，今儿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